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过，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正道的讲员是石伯文弟兄，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在纷乱的世代中站稳脚步的秘诀，请伯文哥。
感谢神，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不知道大家新年到现在这是第三个礼拜过得如何？好，上轨道了没有？应该上轨道了吧？过去一切的懒散，一切的后悔什么的，应该在一个新的年开始有一个新的气象。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昨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没有人知道昨天什么样的日子？吃饭的日子，游乐的日子，答对了，是我们川普总统上台一周年。去年一月二十号，2017年1月20号，他宣誓成为美国第45任的总统。那昨天，我今天早上看了新闻才知道，昨天又是另外一个日子，就是 federal government shutdown 的第一个日子，因为 budget 没了，那他们还要再 work out 这样子。那我记得，去年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在06年6月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很多人在座当中的跟我一样，在那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世界好像动摇了那样子。那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美国的联邦大法院，他们经过辩论之后，他们说就是不让同性婚姻成立是违宪的。所以从美国那时候开始，从联邦大法院5-4通过同性婚姻是应该成立的，各州不能够违反的时候，那时候就在掀起，我想那时候有人在这里的，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改变。虽然已经一阵时间的经历慢慢的产生，但是当联邦大法官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对我包括我在内是很大的一大的一个冲击。那我想也有一些人说，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川普在16年年底的选举的时候当选了。因为我想当他当选的时候，他在投票之前大概没有一个人有理智或是有思想或是有任何可能性的人会说他会当选，结果他当选了。因为很多人出来投票，很多甚至我们那时候看到很多的报道包括Amish 很多人，他们从来不投票了，他们都出来投票了。因为很多人说，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整个的这个对于婚姻的这个的定义的改变，让很多人开始想到怎么回事，怎么现在这会有这样的改变。所以川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选，去年1月21号他上任。那我想过了一年来，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好？至少美国有没有变得更好？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呢？不晓得他上这一年当中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或许他不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总统，但是我相信他上这一年来创下很多的记录。他很简单的讲，就是说火箭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不知道。那 火箭人，就是什么 Little Rocket Man 是不是？他跟北韩的那个金正男就是互相隔空交锋，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小火箭人，意思就说你这只会发火箭，他就等于在嘲讽他。然后金正男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英文字，还不晓得那个字怎么翻译的，来回讽他，好像就是类似于说你是一个老就是玩民不顾的一个老人，类似这样子。那如果这个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过去一年当中换了多少？他不要讲他内就是政府内阁什么 Justice Department 那些地方的首长，就只讲他白宫里面他换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猜？半年内他换了多少人？10个？10个有点太多，他换了7个。最短的任期是一个叫做白宫联络室主任，10天，他上台，然后10天之后，事实上人家说他是负15天，因为他上台还没有正式到任，他下台之后还有15天才是他正式上台的日子，是最短任期的负15天。然后另外也有一些相信，如果你看美国的时事，还有包括像现在有一个特别检察官在调查他是不是跟俄国有串通影响大选，对不对？然后甚至比较就是说他一上任之后，他马上退出了巴黎的那个气象协定，说美国就退出来不管你那个了。那所以很多人在这当中，事实上对于整个过去一年当中就觉得美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那我相信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很多人可能是对川普的移民政策会特别感受到，是吧？那他移民政策事实上不只是 H1B 这件事情，他事实上包括他一开始上任之后下令把一些几个穆斯林国家不发给他们签证，造成很多事实上应该在美国工作一些科学家连进都进不来，是吗？然后他也有对一些最近事实上对了一些美国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发给了几个国家，那些国家因为发生天灾人祸，所以给了一些难民特别的那个签证的保证，有一些已经在这边经历了大概20年的时间，就他们国家有些动乱，他们逃难，所以他们给他们的特别的一个签证，让他们可以在美国生活，但是不是正式移民签证，每一年一直在延展，他现在把那些都暂停，所以很多人在这边住了20几年，小孩子都是美国人，可能爸爸就要被递解出境。那还有一个最近就是跟这次 shutdown 很有关系的，就是所谓 DACA 有一个政策，就是所谓梦想生，大家应该听过吧？梦想生就是有一些非法移民进来的小孩子，在奥巴马任内的时候，就是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因为就是为了小孩子的福利，让他们留在美国，大概有80万人左右。那个实际上也是经过好几年，就是行政命令一直延迟，川普也是决定在明年3月要把它停掉。然后不过他告诉国会说，国会你如果立法说这些人可以留下来，那就照国会的立法做。所以很多的移民政策的改变，那对大家影响最深的是 H1B 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在抽 H1B 都有这样的经验，以前抽中了之后大概就已经你可以庆祝准备可以通过了，现在事实上抽中之后还不见得会通过，要送很多的证件去审查，然后你如果像出国出去再回来，你要回签签证回来也要很久的时间。我们知道一个弟兄昨天晚上才刚回来而已。那所以很多这样的影响，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当中，川普上任之后给了我相信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以为很多人以为选了他上来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世界在变动了，结果上来之后好像变动更大。那下一张，最近有一个最近有一个组织叫做 Duty to Warm， 这是一个组织呢，是一群心理学家，他们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有写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请愿，有六万个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就是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员签了名。他们签了名说什么？在这上面，他说：“我们这一群签名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认为，我们相信，根据我们专业的判断，川普总统呢，他有很强显示出很严重的心理疾病问题，使得他没有办法。”能够正常能够有能力的执行美国总统的任务，所以我们很诚恳的要求请把他从他现在的总统职位挪除，根据宪法第25条第4款的规定，当总统不能够有效执行美国总统的责任跟权力的时候，应该把他从他的职位移除。 我不晓得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国的总统，世界第一大国，当然中国以后可能会慢慢变，现在还没有跟上，一个这位世界第一大强权的总统被一群心理学家也没有给他诊断过，做出这样的判断说这个总统有心理问题。我相信这一群心理学家都是专家，他们也都是精英人士，但是我不晓得我能不能相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判断。有时候会觉得到底是川普总统他有心理问题，还是我们整个社会或是我们自己有心理问题。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很多的改变在发生，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包括我们社会当中的习俗，包括我们道德的标准，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如何去工作，一直在改变。在这当中很多不同的意见，不仅是专家当中有不同意见，人和人之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以前可能你的父母告诉你说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黑这是白，今天可能不见得那么清楚，可能有人告诉你啊，这是灰的，但是可能有人告诉你不不不，这个黑的是今天的白的，这个白的已经是变成今天的黑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活下去。下一张，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金碧辉煌皇宫啊，它上面如果看到它是让它写 Hollywood Casino， 这是 Ohio 四个 Casino 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在 Columbus 啊，在哪里我实际上不知道，在 High Street 上， West Broad Street， OK， High Street 上，哇， High Street 上那就太方便了，是不是？ OK，我去查了一下，因为 Ohio 事实上是 one of the few state， 就是一个少数的几个州，一直到几年前都还没有 casino， 立法是禁止的，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投票，因为那时候我在，所以我知道那时候争论了很多利益团体，然后说要赌博不赌博，最后通过了，通过了之后，现在在 Ohio 有四间赌场， Columbus 有一场， Cleveland 有一个， Cincinnati 有一个， Toledo 有一个，然后 Columbus 这个是最大的。 OK， 那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常常会告诉我们说赌博是好的，对不对？你从小应该想办法去赌博，你以后才会出人头地。没有，我想大家听起来会哈，就表示你爸父母不是这么教你的，很好。但是很难说。前几个礼拜我跟就是有几个直亲的，就是也聊起来，就是关于赌博这件事情。他们有在讨论，那这是很好的讨论，小组当中讨论，因为就讲到说到 Las Vegas 去，有人度假去 Las Vegas 去小赌一场，然后就这样对话，啊，你去 Las Vegas 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去那边赌博呢？去 Las Vegas 啊，去 Las Vegas 那就是赌场，就去那边观光，就去那边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赌博不是不好的吗？我们只是玩一下，我们又没有真的，你看，啊，不然就像投资一样嘛，你投资你也像赌博一样，你也是小钱想要去赚大钱，那反正我们又不会怎么样，这有什么关系呢？说的也是哈，那为什么不能赌博？请问，圣经上有说不能赌博吗？还是你爸妈教你不能赌博，就是不能赌博呢？你爸妈的时代跟现在时代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要遵守不赌博吗？那上个礼拜James 在正道的时候提到 Bitcoin，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Before 在谈之前有没有人知道 ？OK， 这个就是几个知道而已哈。实际上我之前我听过，我根本没有去看，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 Bitcoin 是怎么回事。因为赌博是不是就像投资 Bitcoin 一样呢？实际上感觉上还有点像，因为 Bitcoin 事实上从它发行到现在，增加已经增加1000倍 的那个价值了，1000倍的价值。可是它从去年12月15号到现在，它降低了大概。它掉了大概40% 的价值，从快两一个 Bitcoin 对比$20,000，现在是一个 Bitcoin 对比$11,400。所以我会提这个例子，并不是没有判断说你要去想到底能不能赌博，投资是不是像赌博一样。但是我要问大家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当你以为理所当然不能做的事情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你用什么标准去做判断？ 实际上可能不太现实，我们要求一个总统，美国总统，任何人上台或是一个国家起来就把这整个世代的风潮整个改变，因为不管谁上去，我们都是罪人，圣经上讲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确是要问这个问题，面对这个世代这样改变的时候，我的立场是什么？我应该持有什么立场？是不是我周围的人都这么做我就可以这么做？是不是法律上说没有关系我就没有关系？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去做判断？我相信这对于每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些问题，而且是每一天你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些事情上有一些预备、一些想法的话，我相信我可以预测未来，这个世界最，怎么讲，最能赚钱的职业是哪一个？就是心理学家。我们会每一个人会觉得我心里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从雅各书当中出来的。下一章，第一个先，对，雅各书出来的。雅各书我们刚刚念的是中间的一段，它整个书的背景，雅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还不用出来，对，先停在这里。雅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他的时代背景，根据就是解经家的推测，大概是主后大概45年到60年之间。在那段时间呢，他写信给的对象呢是散住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全地的一些犹太人。他的对象可能大部分都是贫穷人，因为那时候很多认识这个信仰，从犹太教出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低层次的人。在那个时候呢，社会上有很大的一个社会压力，因为从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富有的地主所压迫剥削，被有钱人抓进法庭里，然后他们信仰也遭受到嘲弄。那整个的世界在那个当中呢，在教会当中呢，也因着世界的这个影响，有一些的变化。很多人呢开始好像只是用外貌取人，看着对于富有的人就特别的奉承，对于比较贫穷的人就比较冷漠无情。而且因着世界上有一些思潮的辩论，也渐渐的在教会里，他们比较着重于怎么言辞的辩论，缺乏节制的言辞辩论，而且对于世界又有很多的嫉妒，想要学习他们那样的一个好像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丰盛或那样的一个权利，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争吵。而且在那段时间社会有一些经济的恐慌，社会当中也因着社会当中的一些就是这些现象，产生了一些越来越激烈的一些动乱。一直到主后66年就是雅各大概去世之后4年之后，就发生了耶路撒冷的一个暴动，然后在到70年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动乱，最后被镇压，被罗马镇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雅各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对象，就是在世界这样变化让你觉得好像完全不稳妥，非常的动荡当中，非常的不安当中的时候，基督徒你应当怎么生活？那他在事实上在这当中，他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样就讲到，他谈了好几个主题。他谈到说，他第二节讲到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有一大喜乐。所以他谈到第一个有试炼，试炼就是一些经历，神让你经历，为了要让你成长。然后也谈到第14节，也谈到有试探，就是你要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就是说，试探是魔鬼的一些诡计，要让你在这当中犯罪。然后雅各也在那边第3节谈到说，所以因为你有试验，所以你要有信心，因为透过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你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试验有它的好处，但是同时间也讲到，在第5节当中也讲到，你们如果缺乏智慧，不晓得这怎么一回事，不晓得你应该怎么 react 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你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那个时候对他的会众所给他们的一些鼓励，所给他们的一些教导，帮助他们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知道怎么样靠主的话能够坚持下去，对于今天的我们很令人意外的也非常的有用，因为我们也正处于像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今天我就希望用这段的经文，今天所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要从这经文当中找到 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变化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站立的稳。第一个原则就是记得你是谁，你新的身份和归属是什么。第二个原则是不要落入用血气而反应的试探之中，不要用你的血气去做 reaction。 第三个是耕耘你的心田，让神的真道在你心中扎根。最后一个是不要仅仅是听到，更要成为实践的行道者。好，下一个。所以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你如果有你的圣经可以翻开，我们第十八节开始。第十八节讲到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在雅各，我刚刚前面讲，他当他告诉他的会众说，你们会经历试验，会经历试探，你们可以求智慧让你们可以明白，但是同时间你们要有信心去坚持，相信神是美善的。在十八节他马上就讲说，神呢按照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的真道所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福音的真理。因为在这边所讲，就是神透过福音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他。而在以弗所书那边也讲到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时候，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所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他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神并不是在这末世当中补救我们的情况，他是让远在创世以前就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救恩。当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就在神当中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属灵的范畴当中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样的一个生命让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这样的身份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女。那这个身份不会因着时代而改变，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已经这样命定，不管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领受同样的身份。所以这就是你要抓住的身份，这是你新的一个身份。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你在神面前的身份不因此而改变。我们也看到经文上讲说，我们是在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按照旧约的记载，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头生的跟出熟的都是归我的，要献给我。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当万物世界因着人的堕落而陷在最终的时候，神用他的救恩拯救了我们回来，成为这第一批蒙受他救恩的基督徒们的信徒们，是要让我们在万物当中成为归给他的，成为蒙他喜悦的，归给他能为他所用的，这就是你的归属。所以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归属是属于神的。在你面对这个世代当中这样变化不安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身份跟你的归属，因为你是神招选出来第一批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他的恩典跟他的公义的。所以神在后面托住你，无论你去哪里的时候，神知道你现在所陷入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不管是大环境，不管是你个人的光景，神都晓得，而神在这中是掌权的。所以这是你第一个要记得的，无论你在什么光景当中，你没有失去这个身份，记得你是属于神的，记得神称你为他的儿女。下一章我们看到接下来在雅各在第19节20节，让我们看到当你认识自己的身份之后，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学到的就是不要落入用血气而反应的试探之中。这句话有点绕口，就是不要落入这样，就是不要让你自己凭着血气去反应，去 react to 你的环境。19节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边特别讲到的是，对于当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对于你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反应应当有的态度是怎么样，但特别是对神的话语也很特别是要这样子。那 在马可福音那边，我们有一个故事，主耶稣看到有一个摊子是四个人抬来的，然后因着没有空间，他从房顶坠下来。主耶稣看到那个摊子，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因为怜悯他们。这时候那个经文让我们看到，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他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说了健忘的话，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就主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呢？难道不知道我可以赦罪吗？”所以他就让那摊子站起来走路，说：“我让他站起来，让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可是这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那几个文士事实上是一直在追求神的，但是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们看见听见这些话语，可是他们没有去听之后去思量去思考去 take in， 而是在那当很快的做一些评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神的道，我们就不能得到什么。那这特别是在一些情况当中，特别是在我们看到，如果你是在一些试验或试炼当中，因着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你在这当中有难处啊，觉得很难，你向人说人家也不明白，这时候不管你是在主日当中听到，就像在现在的情况下，或是你在小组当中有人跟你分享帮你祷告，你可能会有一种反应，就是说你们都不了解我，你们所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对我都没用。或是说你会说我的情况就是特别，我知道对那个有用，可是这个情况不 apply。 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当你没有听进去神要给你安慰，神要给你引导的话，你就不容易在这当中有真正的收获。所以雅各在这边讲到，你们要快快的听，就是你要有一个渴慕的态度去听，但是你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动怒这一方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容易我们不管是你微博或是 Twitter 或是你在网络上个人回应都很快，看到之后一个 like 就出去了，看到一个这种一个 OK 就出去了，看到一个不 like 就出去了，对不对？很快。那这种反应我们要如何的去控制？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控制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快速的这种情绪上的反应的话，你所带来的不是神的意，就像这次经文当中讲的，你所谓导致的可能是犯罪。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有摩西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说他在埃及里长大，皇宫长大，有一天他出去看到他的希伯来弟兄有重担，然后有一个埃及人来打他的希伯来弟兄，他当然是义愤填膺了，我的兄同胞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他，过去就把那个埃及人杀掉了。第二天他在看到希伯来同伴，他想说两个人在争吵，他就告诉他，你们不要这样争吵，我们是同族的弟兄，应该要好好和睦相处。可是其中一个人就说，这欺负的那个说，哦，你为什么要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杀昨天那个埃及人吗？那摩西就吓到了，哇，原来他知道，原来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可是这边表达出一个什么，摩西虽然有一个所谓的正义感，虽然他觉得我是爱同胞，可是他并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怒气，在这当中他用他的权力，用他的能做的事情，他就逾越了神给他的尺度。那在今天的我们生活世界当中，相信大家应该听过很多所谓正义魔人吧，有吗？正义魔人没有，哎呀，我用的词汇都跟你们不一样，怎么办呢？就是网络上有没有，这是因为这是台湾用的词汇啊，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谁，你就是大那种时候大义凛然的指责，然后让人家无，这叫什么，叫什么键盘侠，键盘侠，OK， 好，下次我要好好搞清楚词汇的不同。台湾叫正义魔人啊，那就是我不晓得在中国当中什么样的事情会引起这样，很多事情在台湾我看到很多的就是让座的问题啊，在公车上让座，那你不让座被拍下来上去，然后你放上网络上一po上去，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噼里啪啦大概就几百个把你骂到，然后还会做肉搜应该就有了吧，人肉搜寻嘛，就这个人是谁找出来，然后祖宗八代全部找出来，然后让你无处可逃，最后你要出来 就是求天告地，我做错，然后你才能恢复。那这个在这种事情在网络上很容易放大，在今天也看起来习以为常，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那同样的，这样同一个原则，不要落入用血气而反应的试探当中，也应用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包括你可能对于你的未来有一些不确定，你不晓得、我这工作要找哪里啊，或者说、我现在身份的问题，我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证我能留在美国呢？或是你现在可能有一些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挑战、老板要这个又要这个，那我要怎么样才能 deliver， 我自己能力不够，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或那样的方式？你可能在很多这样的想法当中，你是因着你的忧虑，因着你的害怕，你用你的个人的反应，就是 react to the circumstance， 就是这个环境怎样，我先把这解决再说，其他都不要想吧，先把这弄掉，把这个心头大患先去掉。可是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当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的 identity， 你是带着神的形象跟荣耀的时候，你应当要拒绝用你原来旧有的生命的方式去反应，包括你原来认为理所当然你的个性，你的喜好应该做的反应，你要学习如何去回应，而不是如何去反应。 Learn how to respond, not to react。 但是说的简单，做起来 有很难，因为我们怎么样能够违背我们自己 的个性跟倾向，然后做出那样的正确的反应呢？主要的原则就在于，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成长，因为从刚刚我们看到，我们是在真道当中被生，所以你要在真道当中成长。所以下一章，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原则，就是要耕耘你的心田，让神的真道扎根。要耕耘你的心田，让神的真道扎根。这是在第二十一节看到，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边雅各用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图像，就是脱去。那在这字义当中，就是想脱去你的衣服，这个脱去，把衣服脱掉。那在以弗所书那边有用同样的字表达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表达的就是我们过去的习惯，我过去老我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习性，在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之后，我要学习克制，我要把那个脱掉。然后这边讲到说，你要脱去的是什么呢？是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污秽表达的是一种类似一种道德上的一个道德的缺陷，或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你的坏习惯。OK， 你要去克服你的坏习惯。我想那个在座当中，如果做一个统计的话，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坏习惯，或 number one 一个习惯你不能克服的，大概就是拖延症吧。我没讲错，应该是，我也是准备要今天然后十一点半才准备完。那所以你要去改变你的习惯，你要去改变你如何看待你的时间，你如何去应用你的时间。当你说不行，我时间不够用，我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做那个就不能做这个的时候，事实上在你说这话之前，你要先回来看我是怎么用我的时间，我是不是用新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我的时间，还是我这种原来我过生活的方式在看待我的时间，以至于我时间不够用。那这边讲到盈余的邪恶，就是一些邪恶的想法，或是一些世界上一些不好的一个那个欲望。那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我想在座上应该没有，有的人可能从小立志就是我要杀人放火，说不定、但这是比较坦白的讲法、当然有人想说，我无论怎么样我就是要到达那里，无论怎么样我就是要到达那里。那当你认识神，当你有了被真道所生的之后，你要回来看，你要先除去这些，这边所讲你要脱去这些。当你脱去这些之后、当神用真道生了你之后，他已经把你一切所需的能力透过圣灵的内住赐给你。所以这边所讲要你脱去，要你转离罪恶，脱去旧人，是虽然是你应当做的决定，虽然是你要负起的责任，但是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做， 因为借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透过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他就要赦免我们，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也是我们要用来耕耘自己心田的一个主要方法。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呢？你若往下看，他说你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温柔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在NASB 它翻译是用 humility 谦卑，在 King James Version 它翻译是用 meekness 就是柔顺温柔。那希腊文这个字义当中它有一个意思，它叫 strength under control， 是一种掌控中的力量。那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表达这种掌控中的力量？我想到最好的例子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母亲怀抱着一个婴孩，是不是很温柔？是吗？OK， 很温柔。但是你怎么看到他的力量呢？当你看到有两只凶猛的狗过来要来咬他的小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温柔的力量怎么彰显出来。那这是事实，在你上 YouTube 可以看到很多。我上次看了一个在加州那边两岁的小孩在自己的前院玩，结果来了一只灰的一只黑的中型的狗，一开始跟他玩，就是因为那狗很大，就像我家里两只狗，一只去过我家知道，一只大一只小，大的那一只跟你玩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受伤了，因为它很大，它随便这样晃一下，我身上有多少的伤都是从它而来的。两只狗一开始小孩子玩，最后开始跟它跳啊，很激动的时候，小孩子就不行了，妈妈看见了上去抱着那个小孩要冲回自己的房子，可是找不到钥匙，你就看到狗跟上来在旁边跳啊，然后妈妈就一下子这样抱，一下子这样抱，甚至真是把它在 corner 就围住小孩，狗在后面。他说花了十分钟左右，最后进去，小孩子最后需要 plastic surgery。然后你能看到前面那钱就一大堆血迹，都是妈妈的血迹。这就是温柔的力量。那个力量呢，跟我们刚刚前面看到前面那一节看到动怒，对不对？好像动怒就是来成就神的意，动怒也是一种力量的彰显。但是这边这个温柔呢，是一种一股内敛而集中的力量。愿意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的时候使用出来。那在这里就我们看到雅各说，你要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就是你要有一个内敛集中的力量。你有这股力量，你可以去成就很多的事，但是不是随着你的意思而用。你愿意在正确时间地点为着神的道而投进去，你愿意有这样意愿，把神的意愿至于你自己的权力的意愿之前，不是用这个力量来做我自己想要我现在想要做的，而是神啊，你的道叫我如何行，我愿意去行。所以那可以产生很大的一个能力。那这样带出来的能力呢，事实上就是你可以去领受神所给你的道。我记得上次下一章，上次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解释了温柔的力量。上次James 在讲到的时候，讲到刘富林牧师讲了几个宣告的词，这是上礼拜的，我有抄下，我跟他要了这个放出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觉得这几个宣告，当你如果做这样祷告的话，这就是一个温柔的心。因为你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凡是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主啊，我没有任何的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主啊，我立定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在这每一个宣告当中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很有力量。但是有没有任何力量是按着我的决定来做的？没有。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温柔的力量。雅各在这边向我们所要求，就是你要一个温柔的心，就像这样的一个心，你是带有能力的心，你不是一个软绵绵，好像来了之后一拖就倒啊，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帮助我吧，把我拖起来吧，把我不，你在神面前有那样的生命，有那样的力量，但是你要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内敛集中 strength under control。最后我们看到下一章，用这样的温柔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如果说已经栽种了，那为什么要领受？已经都是你的了，为什么要领受？事实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领受不是只有说你听过道，而是你在听到 读经追求当中，让圣经的真理在你心中扎根，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在马可福音那边看到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有讲到类似的，他讲到